你会偷偷看女生，但是你不会真的觉得说啊怎么怎么样
把 IG 拿出来看一下，
偷偷
看
可以吧，各位偷偷看我就不会怎么样了嘛。
他也是人啊，
对嘛，
人都有欲望
嘛，就是我不会怎么样了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Doodle Man， 我是 Ian，
我是 Eric。
这一集的跳脱都市圈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星座跟占星这一门学问。那么这一集邀请到了就是最近非常红的白宇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因为平常呢我们就是不太聊星座跟占星这一话题，
是，
可是我知道我们的女朋友都会聊这一块，然后这一次我们也想请白宇老师看一下，就是我们跟我们自己女朋友这一块的，就是恋爱史跟的、跟女友合不合？我现在讲话有点紧张，
好害怕，
到底合不合呢？
可怕哦、
对，合不合这一块，
所以聊完就单身了，这样。
哇，那我的作用应该起到决定性作用，就是让你们单身。
好可怕，这一集有点
可
怕，
很可怕。
那欢迎白宇老师。
嗨，大家好，谢谢 Eric， 谢谢 Ian，
谢谢。那我们在开始我们的正式的话题之前，通常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前面一个 part 都会邀请就是来宾来聊一下最近有没有小小抱怨的事情。
我想抱怨的是不能抱怨，所以啊就不行抱怨。
哇，这个好闷哦。
对，
想抱怨受委屈不能讲，
就是不能抱怨这件事情，抱怨不能抱怨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一方面是工作嘛，就是觉得大家工作谁不受委屈，然后但是我以我来讲，我应该是 99.9% 都是开心的。
哦，那很棒。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很帮助我，或者是照顾我，或者支持我，我就觉得很幸运的，剩下的一点点我觉得那是应该的，因为那是正常的社会。
是。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是单亲妈妈嘛，本来就是一个人带着小孩，
对，
如果要抱怨一堆要抱怨很浪费时间，所以我就习惯了说那如何抱怨不如如何解决问题。
哇，我觉得白宇老师比我们还要正面呢、
欸，
怎么办？
对啊，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抱怨环节给砍掉啊？我们不要再抱怨
了吧、
欸？其实这种有时候不抱怨这件事情是一种压力
哦，
就是
累积太久吗？
可能累积太久、哦、或者说我一旦抱怨，我这个洪水就要泄洪，我不知道要泄到什么时候、
哦、
不如关闸、
哦、
就是不要给这个、哦、自己这个机会，
怕抱怨停不下来。
对，就是怕太脆弱。
可是需要抱怨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很健康的管道去做这件事情。
有我有好
像是我们的 podcast
啊，可以我有好的合作者。
OK，
然后我有好同事，我今天早上就跟好同事抱怨的、
okay，
就感觉好一点。
OK， 好，
那就是非常正面的，直接开启这个占星的话题了、
嗯、
就
正面的开启
正面的开启、啊、就是我知道白宇老师有看过很多，就其实你也看过我们的星盘吧，但等一下我们会聊一下我们的星盘、
嗯、
那你也看过很多其他网红啊或者是艺人的星盘、
嗯、
就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星盘中就是在这种荧幕面前的这些网络的人、
嗯、
有没有什么特质是共同的、啊、
哦，这个蛮明显的一个特质，因为我常写金钟奖提名的人谁会获奖，这些
预测、哦哦、这样，
对，金钟金马、
嗯、
然后金钟写比较多，然后我发现每一位主持人或者是厉害的演员，他们的太阳都在两个位置比较多，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星盘，第一个位置是天和天顶，或者在第十宫第九宫。
嗯哼，
太阳在第十宫的意思就是它可以发光发热，而且是以自己为中心发光发热，所以它可能是个大明星，可以是一个很厉害主持人。
嗯，
第九宫是面对不同的文化的撞击，它可以快速的连接，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不同的文化来聊天嘛，
是、
可能我们是不同的产业不同的文化圈也是可以这样子聊天，这也是他们厉害的地方。不过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相反，在他的太阳和天底或者在第三第四宫，尤其是第四宫、
嗯、
也是很厉害的主持人，他、
okay。
通常天底就是我们内心心底，比如说跟我们的沟通交流表达有关，这是第三宫，第四宫是跟我们的安全感家族或者内心最深处的感受有关、
okay。
这种主持人就是比较属于聊心，像你们这样聊心、
嗯、
然后去挖掘对方心里内心的情绪给大家看，这样、
嗯、
对，然后通常这样的主持人蛮常得奖的。
那老师看过我们两个人星盘、嗯、就是我们
有没有
在这些位置吗？
我们的太阳在哪里？
我很怕的，我们
太阳在
其实不适合
在哪一宫
做这个节目。
哎，这有时候我们看星盘就没有适合不适合，只是像我看过一位很厉害，但我忘记谁了，是全世界很厉害的一位投资人，同时也是一个曾经是独角兽的大老板。他的太阳是在第六宫，通常我们认为第六宫就是会做一些很细节的事啊，或者是跟很多人是同事啊。通常他可能最高最高就是做到精英式的主管，对，或者说总之是执行长之类的已经最高，但是那一位是行业界甚至是金融界的大佬，但我忘记是谁了，拍谁？对，但他这种就是他把自己的星盘发挥到极致，也就是对，这我们用工具叫星盘，事实上他就是很了解自己，把自己的能力、周围的环境、还有他的资源、还有个性运用到极致。对，所以任何星盘都可以有它的非常最高很顶级的顶配版嘛。
懂，
对对对，
所以你星盘可能是说你适合做这些事情，你只要够了解它，你就有办法发挥极致，变成就最好自己的 version 这样。
对，像燕，他的太阳双鱼在第十二宫。
是的，我的太阳是双鱼。
第十二宫
在十二宫。
上升是母羊，太阳双鱼十二宫是什么意思？十二宫本来就跟双鱼有点像，就是
我知道宫位只有十二个，
对，厉害，
十二个星座嘛，
对，
十二星座
有喜欢女朋友，有真心喜欢，
有，他有在分享一些这些字给我，所以有多多少少吸收一点点。
这有在听女朋友讲话，有差
有差。我女朋友有买那课，
买我的课，真的假的？
对，有，他有买，真的。
我朋友的女朋友也有买你的课。
就是我吧，就是我朋友的女朋友嘛。
我差点被你忘
了。不要不要，我女友真的有买你的课，她也蛮就是喜欢占星跟这个，所以我就跟她相处了一阵子，也是有多多少少吸收一点点。对，
我觉得就是它就是一个工具，就好像你们喜欢比如说电脑上的某一些程式啊什么，都是一个工具而已，
是是是，
不要把它想的那么抽象。
是是是，
那太阳十二宫，第十二宫本来就是双鱼，就是比较看不到摸不到，但是有点付出奉献，然后有点抽象，比较理想化一点，或者是容易有同理心，但是呢看自己的时候，因为你太阳是跟自己有关嘛，当你看自己的时候永远看不清自己，可能常常觉得自己比较软弱啦，比较懒散啦，然后有梦想的地方又好像自己想的太梦想永远很丰满，现实永远很骨感。对，就是你对世界的幻想和对自己的想象，当你遇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尤其小时候，可能是落差蛮大的。
是，对，就会有点好像看这个世界，很多时候会保持一个不满的状态，
所以才有抱怨环节，
然后才会抱怨环节。
刚好你上升母羊啦，所以你也是算勇敢，去弥补了你太阳部分，比如说有点不够勇敢啦，想要停看停，但是停太久又有点没有勇气往前走。但是上升母羊就是，如果这是工作，我可以，对，如果这个比如说假设让我改变社会，我可能想一想，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没那么大的力气，但是我透过工作有一些影响力，我觉得我有机会。
蛮准的哦。
你觉得准吗？
我觉得蛮准的吧。
OK。
对。
那所以他适合当主持人或网红吗？
适合当主持人。
完蛋了。
我觉得如果是替大家讲话，想自己少一点适合，但是因为你上升母羊嘛，就是你自我意识尤其在工作中也蛮多的，所以你可以做一些调配，比如说有自己的很实际的工作，就是应该说你的主持工作和你的生活中的工作可能要不是同一件事。
Okay.
你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有主持工作，当你主持的时候可以不为钱财所拉动，就是 我不是为钱或者为谁当谁的喉舌，我就是为了讲而讲，
对，
这让你主持的比较开心。
是是是，
如果你为了赚钱而去说什么事，如果这件事赚钱的事是好事，那就还好，
对，
如果长期来说都不是的话，你可能觉得我在干嘛。
对，
所以主持当副业
是
吗？
对，就是他一定要
做开心的，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
啊，对对对，
okay.
对对，就是自己经济还是要自己照顾好。
是是是，
了解了解。
OK OK，
有没有觉得很赤裸？
有有有有。
好，换我脱衣服喽。
好，
是不是？
太阳天秤第六宫上升金牛，
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这什么意思？
我完了，不知道，我不知道，
赶快看我的眼神。
太阳天秤第六宫就是喜欢跟很多人相处，嗯，对，尤其在工作中，就是如果大家在谈论什么，或者是在工作中大家最关注什么，也就是你在如果是跟主持表达，或者是帮大家说什么话的话，可能你最关注的就是大家在说什么，大家在聊什么，嗯，你环境中的人在想什么，对你来说是蛮好的一个启发。上升金牛就是生活，你关注的是生活。我觉得你们两位是蛮好的搭配，一位比较理想化，一位比较算是实际嘛，嗯，对，但是Eric 实际是比较偏美化的生活，嗯，对，就所以你们还有一点小交集。所谓美化的生活，比如说一般人觉得好吃好玩好睡就是享受级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生活的美，比如说人际关系好，我生活变美一点，嗯，然后因为我透过努力比较有信心，所以我做任何事情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告诉别人说这个一定可以做到，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美一点，嗯，对，所以你讲话比较想要有生活上的依据，对。Ian 的讲话是希望有哲学性的，或者是有美好想象的导向。
欸，我觉得白老师
我觉得太准了，
你是不是有偷偷做了很多我们的功课？你是把我们影片全部看过，
欸，你 Podcast 都听完，
每一集都有听吗？
我一集都没看，就是，我
不要那么诚实，没有关系。
我为了这个工作没有看。
哇，好扯哦，
欸，很准的，欸，就是我们一起工作四年下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差别在这里。他就是很天马行空，然后我会比较实际，像你讲的，就是透过一些努力，然后看到一些改变，然后想要就是美化这个生活嘛，然后他会想比较远。然后想比较就是疯狂的事情，
你的哲学派的，
对，哲学派的
生活有意义为主，
对，
就是做的事情要有意义为主，
对，
那种感觉。
接下来聊我们跟另外一半的合盘，也代表应该是准的喽，应该是
准的
喽，
要不要
再
就是这一次哦，啊 ？Oh my god！
不过在聊这合盘之前，白宇老师有没有算过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星盘？
嗯，就看到这星盘说，哇塞，这个一定是超顺的啊，或者是他一定超水的那种星盘。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星盘，我看到的那一刹那，我有点嫉妒。哦，对，就是一位长者，大概五六十岁的一位长者的星盘。嗯，他星盘就是大富大贵，且非常努力，且很幸运，而且另外一半还特别帮他。而且另外一半的星盘也超好，哦，我很少看过就是本人的星盘好，运势好，他又努力，然后他另外一半又超级厉害，哦，对。然后后来我看完这个星盘之后，我才见到这个人，因为他是朋友的朋友，
okay，
我先看到，然后就他们来找我，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我才知道那一位长辈是某个大企集团的大创始人，然后他们家已经第三代，嗯，然后他说，哦，我去哪里哪里是他们家的一个庄园，从就在台北哦，嗯，对，台北比较边边啦，从门口到他就是他是一个庄园嘛，从门口开到他家的就是他要住的那个房子，嗯，要开五分钟才能到，
坐捷运是不是
开汽车，不是高尔夫球车，
对对
对
对，
然后他太太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如果是白手起家都可以很厉害，哦，何况两家其实都是二代三代，对，我觉得哇好嫉妒 对，就是你就是努力的过程中你觉得你一切牺牲奉献或者一切努力都应该的，然后看到这样的人就，哦，应该加应该，对，我希望我是他，我是他们的就是第零代第一代，然后我后面小孩跟他们一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就高枕无忧了，
对对对，高枕无忧。
那他是不是就是其实你看他星盘就是很棒，可是他确实像刚刚有提到他就是一个工具，有没有那种星盘超好可是他努力错方向其实也没有带来太多的好处？
大部分人
是
带着疑问来找我的话都是这样，但不可能是所有都没有发挥的很好，就他可能是某一面没有发挥的很好，嗯，对，那一面大部分人是因为情绪的干扰， 对，就比如说小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一些后天的因素，
后天的因素
OK，
对，先天的因素看到的比较不多，嗯，所以我就是做星盘解读，其实我自己在自己的就是所有的官网上面或者是平台上面都有写，就是解决情绪还是我们最重要要觉察的一部分，对，情绪会让我们变得悲观懒散，会看不到自己的优势，然后会嫉妒或者是抱怨，那其实嫉妒和抱怨最浪费时间，嗯，对，而且会让我们把小事放大，而且都是不好的影响，嗯，对对对。
好，那我们
来
最紧张的环节了，不要拖延时间，
拖延战术哦。好，我们这集到这边，谢谢大家。
不拖延，赶快结束。
先谁的？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男，就是当男女朋友这一块。
不要说不，
我觉得我们先看合盘之前有没有什么特质是，就是这样的特质，就是一个好老公或好男友。还是要看，要看。
我先讲伊恩是不是一个好老公或好男友，然后我是不是？
哇，那我是想要活着出去吗？
没关系啦，
没事的，
没关系，
没事的。
通常我们看另一半，就是老公的话，第七宫，然后金星、火星、土星，还有太阳，其实我都会看。但是我们先拿最重点的来看，第七宫是伊恩的第七宫，宫头是天平。对，也就是说，对于夫妻亲密关系来说，你希望是两个人之间互动相对公平啦，你来我往啦，有所沟通陪伴啊，对，然后互相能照顾好对方的家庭，最好是心情上也相对可以照顾一点，对，就是一个全面型的要求。
OK，
对，当然这样要
不要太委婉哦，就不好的
全面型要求代表说他标准很高，
标准很高，当然他自己也会做很高哦。对，但是就是一旦有点不公平，他就会在里面摆烂说，哦，反正你也这样，我们来试试看谁能弄谁，
不要烂
了，不要烂了。OK，
但他土星摩羯第十宫，然后和他的天顶，所以基本上他对于就是伦理道德要求还是蛮高的，嗯，
是，
就对方是不是好媳妇你要求高，但同理你也会让自己是一个好老公或者是好女婿，嗯，对，然后不要劈腿啊，不要怎么样，就算第五宫宫头狮子嘛，你会偷偷看女生，但是你不会真的觉得说啊怎么怎么样。
把 IG 拿出来看一下，
偷偷
看
可以吧，各位，偷偷看我就不会怎么样了嘛。
他也是人啊，
对嘛，
人都有欲望
嘛，就是我不会怎么样了嘛。
对，
偷偷看 OK 吧，
那
可以理解吧，
闷骚型的
可以吧，你待会再细啊。
你先留着点点数，万一你把他吐光之后，
是是是，
他回来吐你，
好可怕。然后我们这集拍到这边。
OK， 好，没关系，我们继续。
流汗流汗
流汗的。
第五宫宫头狮子，说到好老公的话，就未来可能会有小孩嘛，嗯，对，你们有要机会生小孩的话，嗯，他对于孩子来说要求很严格，但是也是管大事不管，不管小事，嗯，就是传统的男生啊，嗯嗯嗯，生活上面可能就是另外一半要多负担一点，
哦，
对对对，
是，
他就比较大智若愚了，嗯，对，
是，
就是其实他
大智若愚是指他很笨的意思吗？还是
大智若愚就其实他能做但假装不，
哦，
就是，啊，我还好
装傻，
啊，对，
为什么你翻译过来，欸，好像都
他说，欸，碗要怎么洗啊，那怎么洗，
欸，被子我不会折，欸，
哇，你被洗碗好厉害，
被子到底怎么折啊，
都不会，他就心里面期待说，啊，这些他要做好，因为我要找一个好老婆，不是好老婆我也不会找他，
哦，了解了解，
但是就是他就会看说他到底有没有弄，没有弄，那如果谈恋爱的时候都没有弄，那可能也不要结婚吧，
哦，就不会到那一步了，嗯，
对，不会到那一步，
就不会到那一步，
他就会观察，okay，当然他就会也会表示说，那我自己可以做老公的角色的部分，
付出什么，
对，我可以付出什么，比如说像赚钱啦，替家人扛事情啦，如果你家有什么事我要出面保护你或你的家人，他一定会做到，嗯，他一定会先表率然后再观察，观察有就有，没有他也不会讲出来，
默默观察，自己在那边扣分。
对，
今天没洗碗，
okay，今天没折被子，笔记。
然后你女友听完这集，我家里超干净。
没有，我只是从星盘上看到一些可能性了。我讲不一定
都是对，欸，不过确实就是像折被子、洗碗是我女朋友在做的事。嗯，然后我是负责吸地跟洗衣服，
差在哪里？
我没有分工好啊，一些工作啊，对，
我想到都是家事，
像吸地洗衣服对他来说比较 体力的事情、哦、要爬高，比如洗衣服要挂嘛，要晒嘛，
对对对，要
比较高、哦、吸地的话吸尘器比较重，
对
他来说就是男生做的、嗯、就这种事情是他有他的分工，是哦这个是男生要做，那个是女生要做、
okay.
但这个就是一定要双方就是谈恋爱两个人要知道说哦他觉得什么是他该做，有个默契、嗯、不然有时候就女生就想说、嗯、我就是没有折被子又怎样，
对
啊，你不是有时候也不吸地吗，你就想说吸地可以一周两次，但是可能被子要每天什么、嗯、就是这些小事就可能需要一点磨合，
尊啊
吃苦耐劳，
有
真的有真的有
OK
那要和盘吗，还是先看 Eric 是不是好老公，
先看 Eric 是不是好老公，
先看我是不是好老公
你们交往多久啊
两年
哦，这样会不会太急，好老公
没有，现在是男友，现在是男友、
哦、对吗，对对对，男友哦
哦，这是什么意思
哦，
弟
我们下一题
没关系，老师可以讲实话，
讲实话没关系、
嗯、第七宫的宫头是天蝎，然后冥王天蝎又在第七宫，嗯嗯，所以你会想结婚吗，
我想结婚啊，
你真的想结婚哦、
啊、你确定
你确定哦，我不适合结婚吗，
我劝你还是
他你比 Ian 再大男人一点哦，对，
我会觉得他比我大男人、嗯、
他的大男人是那种以夫为纲，那种君君臣臣子子的那一种大男人、嗯、就是他号称大男人、嗯、但是因为男人
小女人这样，
因为男人该做的事情也很多，然后他对这个职责的 loading 在谁身上很重要、嗯、所以其实在生活中的感受体感是他放话是大男人，但他也做很多事，嗯，对，因为他觉得这是他就是应该是一个劳力，因为他是男生、嗯、你的话你表面上是大男人没错，
实际上
更大男人、
哦、是哦，
就是
什 什么意思，
只靠一张嘴而已，
表面上
不做我帮老师翻译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我也需要点时间消化，
好好好，我也需要时间消化
太阳天平就是这样的大男人，是属于出去要 handle 很多事，回家就比较没力气，嗯，对，然后上升金牛嘛，所以比较没力气还想要享受，就会很在乎对方给自己的情绪价值够不够、嗯、能不能接住你，能不能你出去是个很厉害的人，回家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对方能不能还是一样崇拜你爱护你、嗯、对，就他既要崇拜又要爱护、嗯、这对这个人的情商要求是很高的、
哦嗯、我确实是比较幼稚一点、嗯、我在外面应该也算比较幼稚啦，我觉得
外面的幼稚是你的保护色、嗯哦、就
是
其实你的掌控力还是要有一点、嗯、你心里觉得因为、出去做事情没有掌控力的话，可能很容易大家就讲一讲就 fade out， 然后就没有什么结论、嗯、所以对他来说 handle 一件事情的中心然后达到目标很重要、嗯、这也没差，这是一个管理者应该有的素养，但是这个管理者如果长时间在外面管理，难免回到家也带一个管理者的视角来看自己的亲密关系，因为他就很容易一根筋走到黑、嗯、就会说、欸、那你这件事情你就应该知道我在想什么啊、嗯、对，你就应该知道这时候你 我眼睛一飘你就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对我啊、哦、对啊，
所以比较像女生在家里
比较任性，
你都不认识你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这种感觉
对，就有点就是你不一定讲出来，其实他有点像皇帝、嗯、希望别人揣摩 他、
欸、
他是
皇帝，你小时候的那个 nickname 是什么，不是什么，
不是皇帝啊，
我、哦、是小霸王、
哦、小霸王
小不好意思，
小霸王是同一个意思 啊
同一个意思，
没有，我是小霸王，很太胖了
哦，我听起来
没有，
我听起来应该是霸王哦，
霸王。
对啊，就是你希望别人揣测你内心的想法多过于你怎么讲，就这种扭捏是来自于你在观察对方是不是认真爱你。嗯，如果认真的话，你不用讲，对方都能知道。可是对方的感受就是，怎么有点伴君如伴虎？嗯，
真的很不行哎、欸。
好的，
怎么可以这样？
结果是我女友跟我分手，不是啊？
怎么会这样呢、欸？我们直接看合盘好了。
嗯，好，
就是先看，
你
先看我的吗？
对啊，
好好好，
让我喘息一下，
让他休息一下。
有啦，我之前跟燕聊，就是我找另外一半，第一个最重要是要善良。
可是现在他要对你善良，不是对外面的人、
哦。我觉得对所有人善良很重要，包括我了，
包括你。
对，我觉得说到最后都是人品。嗯，就是他做过什么好事，对你多好不重要。他如果他觉得对人好是应该的，这比较重要。嗯，对啊，遇到任何事都不会改变嘛。嗯，对啊。 对啊，果然是厉害，皇帝的要求，
皇帝等级的要求。
我以后叫他 Eric 黄。
Eric 黄，我现在姓黄
哦，感谢
姓黄。Eric 黄
，OK OK。
好，燕跟女友的和盘，
对，完蛋，他是这么跟我讲的哦，嗯，因为他自己有看过，嗯，他说我们超合，跟你讲，而且我有帮夫命，就是我们就是命中注定在一起，我们就是灵魂的伴侣。
你就这样被他
骗了，他都讲那么满，嗯，可是白玉老师帮我看一下，我觉得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剥削
我们来纠正一下他。
这样我怎么讲啊？好大一个坑啊！怎么直接也
他直接老师下去了，老师下去了，
没有不专业啦，他就是随便看看而已啦。
我只你女友真的很爱你，
真的吗？
对对对，
他也是这么说的，那我就信了。
他的意思是说，他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他很爱你才说出这些话。
对，
他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啊。
你这个黄，
哎黄，你先对面讲掉呗，好不好？
皇上都这么说了，小女子告退。
好，没事，开玩笑。
好可爱。你们两位的和盘的话，因为对我来说，感情关系没有合不合，嗯，只有怎么合。嗯，只要对啊，只要两个人有心在一起，就是怎么样都可以，就是合得很好。
好，这样听我就放心，
台阶先铺好，
等一下怎么听都不会难过。
好的，
对啊，对啊。我觉得解读星盘真的是第一要给希望，第二要给解决方案，第三要有执行的下一步。嗯，对，不然你就不需要这个工具，因为工具本来就帮忙的。
对，
对啊，如果工具是来弄死我的，那我何必呢？
是是是，
对啊，对啊。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问题在哪里，我怎么解决问题？
问题在哪？这么厉害哦，一开始就问题。先看哦，就是以燕为中心合盘，燕的女朋友。就是他的存在让你更开始思考你是谁。嗯，可能有一些你们的相处，他可能会问你说，那你说你要什么吗？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可能他常常会有类似的语言。嗯，所以他会逼迫你，刚好你又是太阳双鱼，你本来对探索自己又有渴求又摸不到，隔靴搔痒的感觉。哎，女友的存在就会让你对自己的存在特别有感觉。嗯，对，所以他让你看见自己，或者说他先帮你看见自己，对，我觉得这一点对你来说就很加分。
嗯，确实，我常常会跟他就是聊很多那种生命中的那种哲学议题，然后我们就是在就是床上聊天，就会聊好几个小时，
哦，在床上深度交流，
深度的对哲学上的交流，
确定一下。对。
我不好接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亲密关系同时也是好朋友，这件事还蛮重要的。嗯，对，他可以把感情关系的信任度和情感的浓密度可以拉长很久。
是，
对。不过对你来说啦，女友相对情绪比较多。
你说他情绪比较多，
对，
你觉得有吗？
这是白宇老师说的哦。
你觉得有
吗？有，我觉得有啊。对，他的情感的表达方式比较多元。嗯，然后我比较理性一点，我觉得我在感情上比较理性。
对对，就是比较实际。比如说你今天不开心，谁让你不开心？他说也没有，就是因为什么突然就一个感觉不对，你就说那没有一个谁让你不开心，
我就没办法理解。
对，你就不用不开心，我们可以做点别的事情让你开心起来。嗯，可是我就是有一种低潮，那低潮总是要有原因的吧。
对，
然后他就挖不到那个感觉。
对，
然后对方就说低潮不就是一股感觉来吗？
对，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哎，欸，对，
好像你想直男分析，
这很夸张。白宇是不是在我叫监听器还是？好夸张哦！
你在床上深度交流，老师都看了，
老师都在旁边，
老师在听，
人在做，白宇在看，好不好？
白宇在看，纪言好像在脚上，我在讲
真言。哎，欸，这很常，就是对我跟我女友的谈话之中，就是他常常会跟我分享他情绪是跟 roller coaster 一样，哦，然后我一直会抓不到他的情绪的就是来源
在哪里，
然后我一直问
无法帮他解决问题。
对对对对，哦，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他情绪可能很多都是来自朋友啦，或者是我觉得他可能要对于情绪要有觉察，他很多情绪不是来自自己，但是他误以为是自己。嗯，他很多低潮可能来自于朋友，或者是周围有什么新闻， 或是 有什么观点是他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嗯、对，就是你女友还蛮善良的，所以他怎么可以这样，所以他其实如果用身心灵比较抽象语言叫做能量被干扰，
OK，
对，所以他以为自己低潮、嗯、但其实是别的能量附着在他身上，
嗯，
这不是玄学哦，他其实就是为别人伤心，可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真的之前哦，这不夸张哦、嗯、应该是真的才前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路上然后看到一个老奶奶在推着一台车，
嗯，
然后她就说老奶奶好可怜哦、
嗯、
我们要不要去就是帮她还是载她，
嗯，
我说其实小时候的我也觉得就是这种老奶奶很可怜，可是长大之后、
嗯、小时候的我
就我比较会觉得说她就是生命中这世界中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嗯、就是我们都会有老的时候，我们老的时候、嗯、人家搞不好只是去全联买个东西人家好好的，
嗯，
就是我们不用为她可怜，
嗯，
对，她今天没有去求救还是什么的，
是
如果是没有跟我们要钱她、嗯、就不需要帮助，我觉得就还好，
嗯，
那人家就真的是只是拖着车，人家搞不好去菜市场买菜而已、
嗯、
人家好好的，然后搞不好很开心、
嗯、
可是她就会觉得哦她好可怜哦，
嗯，
然后她当下的心情就整个会
降下来，嗯，
对，然后在路上不管人家是卖爱心笔啊饼干啊口香糖卫生纸他一定会买
买，嗯，
每一次都买，
嗯，
对，然后每次就是我拿钱对，
他是应该少出门
没关系，
太多负能量外面，
对，我觉得燕不是就是觉得帮忙，或者他也觉得因为他太阳双鱼他也觉得帮这些很好，
很好，
只是觉得女友的情感要有个边界，你可以可怜他、嗯、但是你不需要这么认真的把这种情绪放在自己身上让自己难受，
对，
他心疼的是女友就常常这样情绪跟着起伏、
嗯、
对，会觉得啊这样生活很辛苦啦，
是、
嗯、
是，
燕很大爱，女友更大爱，
嗯，
所以女友的这些大爱所表现的行为会挑战到你对于生活实际的习惯，生活很实际化的习惯、
嗯、
就是、哦、他怎么就是如果这样都给这样都给那我们要买房子或我们要买什么就没钱啦，
哦，
对，
主要看到一个就是需要房子的人说、嗯、要不要把我们的房子给他好了
我说没那么大爱吧、
啊、我们要住哪这样那种感觉
就是这么夸张，给你的感觉有这么夸张，
有这么夸张，
对，就是、哦、也许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就是哦女友就是她被保护的很好，
是，
所以她就是很单纯的觉得别人可怜，但因为你是实际跟她生活在一起的人，每天听到这样的言论你就会觉得说是怎样，不然就全捐嘛裸捐嘛这样，你又会就是
都给了，
对，
不好，
对，其实你不是不想给，是感觉他是个小孩子在想要多爱一些这个世界、
哦、太单纯了，是不是
单纯，可能是单纯，我觉得是应该其实蛮好的、哦、嗯，除了单纯之外更多的是这个孩子他可能还不能承担自己生活里面所有的重担、嗯、他就想着要承担别人的、
哦、
这让燕心里面多少有点焦虑或者忧虑，
嗯哼嗯哼，
说那所以这样我要先背起他，然后再因为背起他他背起全世界，所以我就要跟着
扛起全世界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他因为他是一个在感情关系上比较以夫为纲这种很传统的男人，所以他自然就会觉得老婆的或者女友的一切他的家人都要扛起来，但老婆心里是心怀天下，他本来要扛起天下是他自己透过工作慢慢扛就好、
嗯、
但是因为他要扛老婆扛女友，然后又要扛女友的背上又是天下，他觉得完了，那我就是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哦、他人生突然间就一阵眼前一黑，就觉得人生无望、
嗯、
就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了。对，这部分他可以先练习先为自己负责好，然后有更多能力再负责更多，我觉得这个顺序会比较对，但我们的目标还是一样的、哦、跟他原本的初衷是一样的，
懂懂懂，
对对对，
OK，
嗯，
谢谢老师，
不会，这样 OK 哦，
这样很 OK 啊，很 OK 啊、嗯、
好
好，那、哦、那 Eric 呢，就是感觉我这边还 OK 啦，没有那么的事情，没有那么大条，
反正老师说不管合不合要就是要下一步就是解决方法嘛，对不对，
对，没有合不合
老师会提供解决方法，
问题跟怎么解决而已啦，
对、嗯、我期待，
对不对，
好，以 Eric 为中心，然后 Eric 女友的星盘是在外面、嗯、那我们看到哎 Eric 跟这位女友在一起、哎、你觉得你相对是幸运的， 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当然要说有啊。
你不能再回答我，你这样子真
幸运的。我反正我就是我找对象，我都是一定要以长久，为主要目标，所以现在还在一起，代表是还是开心的，
开心的。Yeah。 对，我看到女友的木星、太阳和浮点都在金牛和你的第一宫，这就代表就是他能看到你想要的，然后他也愿意就是接住你的情绪啦，或者是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出现啦，他也能让你感觉到在你悲观的时候他有就是阳光，或者是他有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可能是比较实际的支持也好，或者是内心比较阳光平和的支持也好，相对来说还是能达到你要的要求，
所以他可以做你的格格。
我的格格
有办法做他的格格的吗？
就是那种精神支柱的格格。
精神，你是皇上，他就应该是皇妃。哦，
皇妃
对啊，怎么可以有格格？你要有几个格格？
格格是女儿啦。
格格是女儿，搞清楚那个关系啦。哦，
皇后，皇后，
就一个皇后，
他有办法做你的皇后。
我觉得这位皇后是有大爱的，这就是可以照顾全家料理的很好。他女友比你女友在骨子里要成熟一点。哦，对对对，就是。
我这个表情女友不要看，
你的表情要去控制。
所以这里是错的是吗？
因为实际上我女友就是现在住家里嘛，她家里最小的，所以很多事情其他家人都会做好。对，可能我未来跟她搬出来一起住的时候，她就有办法料理一切，像你说的，打理一切。
成熟不是说在生活上，这是直男的想法。成熟是他看待事情的观点，以及他应对进退的稳重程度。这个成熟度，你女友如果是老妖的话，一般来说老妖都是看到前面哥哥姐姐怎么样对待他，哦，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不要，他其实都有吸收。对，反过来我觉得老妖有时候被宠也是公平，因为他其他方面可能都不是第一第二。因为他是被排到最后。
是。
那如果情感可以有点弥补的话，对他来说心里可以平衡。是这样的人情商相对稍高一点。
OK。
对，他可以就是左右逢源，然后让大家都不生气，然后自己也能心里相对自己调整到平衡。像你这种就是常常在家发号施令，情绪不平衡的，遇到这种情绪容易调节的还蛮适合的。
还不错哦。
他常常会听了我就跟我相处一阵子，他都是感觉有点默默承受嘛，然后突然如果有一次吵架，他之前所有东西全部爆发出来，就这种。所以他确实就是长时间会帮我处理一些情绪，他自己也就是管理自己的情绪，除非有什么很大的事情。然后他讲他过去的这些情绪，说哦，原来你过去有这些感受我都不知道，因为他没跟我讲过，他就是自己内心处理消化了。
对，他也在想说啊，有一些不重要就不用，然后有一些重要再说，然后有些重要说了你听不到，那我就用吵的让你知道。
你是不是听不到？
我其实有点重，
你耳朵是不是？原来是重听的部分。
就有时候别人讲的话听不进去，你知道吗？
平常戴耳塞，
对，
生活的
睡觉会了。
OK， 因为 Eric 心中重要的是对他来说才是重要的，别人心中重要的是对他来说不重要。但他是相对比较工作上比较实际看目标，生活上看两个人够不够真心，所以他的核心算是稳的，所以他认为重要，一般人都认为重要，但一般人可能是鉴于人情关系啦，或者鉴于当下心情啦，他可能会歪掉或者是忘记。他的话就永远他要 hold 住嘛，我们刚刚讲过他的掌控力很强，他永远要让这件事情清晰清晰再清晰，就是任何干扰来都不能让我忘记我原本要的那个东西。
我这么固执啊？
有没有同意啊？
原来我这么固执，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没错。
你固执的人都不会觉得自己固执。
所以其实哎，你固执吗？
我有，还是蛮有固执的一面。
赶快花了干。
我想了解就是我跟我另外一半要走长久啊，或者是你可能看到有什么可能会有相处上的问题是我们可以解决的。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你女友的某一些雷区和底线吗？
我了解。
你自认为了解还是你有认证过你女友觉得你了解？
我觉得因为我们吵过蛮多次架了，所以就每次吵都会更了解彼此。 所以我是觉得我现在蛮了解他的雷区。
然后你是心甘情愿的不踩他的雷区吗？还是说过了再说这样？
现在就继续磨合，因为我知道他雷区在哪里。比如说他很不喜欢他的行程被打乱，嗯，可是我现在有时候还是觉得行程上面可以有点弹性，比如说举例啦，嗯，所以我知道他雷区在那边，他不想被打乱，嗯，那有时候我还是，我不知道，可能像你说的比较固执，像一个皇帝，嗯，好，我就照着你行程走，然后可能当下我就觉得，哦，为什么这里没有弹性呢？这边是可以就有点改变的空间啊，等等的。
你才没有想的这么善良，你就说这是有什么？这有什么？我这个才比较重要吧。
嗯，老师帮我
讲，他会觉得
老师帮我讲到好坏哦。
Aaron 会觉得说，这个行程我来排的话，可以排得更好吧？应该是要
出一张嘴，
应该是要这样子排才对吧？
大部分他想的确实是对的，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对对对，尤其是你认为对的事情确实是对的事情的时候，嗯，忽略一点就是伴侣，我们都会忽略这一点，伴侣之间没有对错，嗯，
是
只有尊重，嗯，但是你当时就是把那个工作的状态带回家，你就会忘记尊重这件事，嗯，就是事情对错和有没有做好才是重要的，嗯，尊重不尊重，你已经是我女朋友了，这都是公开的事，哪有不尊重，嗯，还需要再讲一次吗？你是有多幼稚，嗯，对对对，
对不起。
他想这些，
对，只有这一个点，这一点过了，其他都头过全身过，哦，对对对，
好OK，
加油。
其实是我心态上的改变。
嗯嗯，就是因为你这样的话，跟任何人都很难。
哦，那我想帮我女友问，嗯，就是既然知道我是这样的个性，嗯，她有什么地方可以调整的吗？
咖啡，你是完蛋了，我救不了你了。
没有，她应该有什么地方？
完蛋了你！
你女友蛮容易生气的。
哦，
对，嗯，对，只是说他可以转移注意力，或者是他可以想想说，哦，其实哪一次你做过什么，他自己心里平衡，嗯，但他其实他的火也蛮易燃的，
他容易情绪低落，嗯，然后，
哦，他也是低落，
累积久了会爆发这种，嗯，yeah，
对，他更多的不是情绪低落，就是你惹火了他，
都是我，
对，嗯。
好了 ，Aaron， 我觉得你就先休息一下。
好，我休息。
你先休息一下，我这边先帮你顶一下。
好，你帮我顶一下。
那因为我这边我自己知道是一个工作狂，嗯，我不知道从星盘上看不看得出来，我是一个非常劳碌命、工作狂的个性。不过以感情来说，我之前很多段分手或结束，都是因为我把重心太多放在工作上。嗯，那我不知道这一段。希望是不会啦，我觉得互相现在，我觉得是有达到一个就是好的沟通跟互相可以理解，嗯，就是生活的重心，嗯，可是这样子对我来说是不是长久还是有可能是个问题？
我觉得这先不看星盘，这是阶段性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年龄一定是工作打拼的时候，嗯，你不是工作狂，除非你很幸运，嗯，对啊，就是家里有钱啊，或者是你随便工作都可以有很多成就了。如果我们是正常人的话，本来这时候就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尤其是男生嘛，他需要社经地位，然后需要认可，心理平衡之后回家也不容易生气，是不是？
可是我跟 Eric 相比，就是他比较会重视，嗯，到生活中的平衡，嗯，就是该工作然后该跟自己或跟家人相处就相处，嗯，可是我可能会牺牲掉跟朋友家人跟女友的时间来都放在工作上，嗯，
这个你的天顶在摩羯啦，摩羯本身就是事业第一其他第二，嗯，对，这个我觉得是跟你在你的理想世界里面能不能达到自我认可这种哲学性概念有关，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化的自己，然后没有到达那个理想化的自己，或者没有接近的可能，那个自我认可度会很低，嗯，当一个人没有自我认可的时候，不管他发展他的家庭关系、亲密关系还是任何关系，都是心有余力不足的，嗯，因为他心是虚的， 嗯， 嗯，所以你想要这么认真努力的工作，是源自于你想要抓好你身边的关系，对，如果用这个角度去跟他们解释的话，他们可以理解你。
OK，
对，嗯，对啊，当我今天不认可我，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为你负担，那我就觉得我不应该结婚。你觉得我们 关系会更好吗？
好吗？
当然不会啊，一定是把工作先弄好，信心提高了，然后再去承担这些时候，我觉得哦，毛毛雨啊，就是随便结随便好，对啊，这时候对方也会觉得哦，我因为你努力工作，我也得益于我们的关系可以更好，嗯，对，我觉得他跟你内在的自我肯定有关，
哦，嗯，哎，老师，那我的天顶在哪里？
你的天顶在皇位上。
我想也是啊，
皇位上是什么意思？
开玩笑，你的天顶也在摩羯
哦，所以是事业摆第一，
事业摆第一，但你的表现不一样，就是它上升是金牛，所以生活这一块对你来说也是让你内心感觉平衡的一点，
哦 okay，
但是你的生活就好像在工作，所以表面上你安排了生活，但是你的与人对话心态都是工作的角色和状态，
哦 okay，
所以你可能讲话有时候就有点天理不容的那种很生硬啦，或者是有一点太理性啦，对方可能在哭的时候你对他的秀秀也是就昙花一现，
哦，
对，所以就是对于另外一半来说，你是工作狂，身体不在，人在的时候身体也在，或者身体在的时候人也在，你是人在灵魂都不在，都在工作上，哦，对，
是耶，欸，有可能耶，欸，
对，
我怎么觉得我是一个很烂的男友？
不会不会不会，这种就是这是我过来的一个女生，我四十几岁了嘛，我二三十岁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能理解，就是男生这么忙，然后你干嘛要谈恋爱，你不如不要谈恋爱，可是事实上如果当我们用 男人的思维去了解男生，你就会知道说男生的这个自信，包括对于关系的自信，不是说心里想想觉得美好就可以往下走，他要不要承担那么多，他要不要花是另外一件事，要不要花钱，要不要花时间，可是他有没有，他口袋里有没有这个对他来说很重要，是他要做任何决定的一个动力动能，对，跟女生不一样，对，而且这个社会角色对男生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okay，
对对对，反过来说就是要替男生说个话，但是我觉得如果男生一直觉得说我一定要有充足的马力和充足的自信我才要做交女友结婚或者是往后走这件事情，也要想一想你们交往的是女生，你们交往的不是男生，我们今天要异性恋的基础上，所以我某一些时候可能要花点时间在想女友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一点什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段时间对他好，但是跟他商量好说下段时间我可能无心，这些我们就是一阵子一阵子这种循环，大家就互相配合，我觉得关系只要心中觉得对方是很重要的，然后愿意拿出最诚心诚意的时间和心情去配合，我觉得这是很能感动人的，在不在倒是另外一件事，
OK，
对啊
Yeah, 确实我工作不顺的时候我不管身居在哪里我都会在想工作的事情，然后就会心烦，就是魂就不在，像老师说的那样，那就是老师涉域这个领域算是一阵子了嘛，就是我们也想知道说，因为我们听说有一个效应叫做，我看一下哦，叫做巴纳姆效应，我们是最近才知道的，就老师对这巴纳姆效应有什么看法，就是这效应就是说有些人听了星座的一些讲解之后就会对号入座，
对，
那老师对这有什么看法？
其实星座啊心理测验啊或者是我们讲某些事情大家都说对这很像我，其实这个测验结果它真的是可验证真实有效吗？包括 MBTI 这种大家都很熟悉的，其实它都我们如果在心理学的实验室一定会说这样的测试是不可被验证的，大家参考一下就好，那为什么这个巴纳姆效应是这种状况，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参考某一些工具来去为自己贴标签，然后找解决方案再把标签撕掉呢，原因是因为每个人，大家思考一下，不管我们男生还是女生，每个人面临的人生面向就是那些，自我成长，工作，家庭，感情，未来怎么样，然后心情，内在怎么样，我的世界外在怎么样，都是这些，除非你是外星人，可能我的飞船怎么样，我的平行世界，正常人其实我们的生活面向和个性人际关系都一样，只是我们发生的比如说背景还有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父母时间点人时地不一样，所以这些排列组合不一样状况下，我们可能就几百万几千万种不一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基本条件都是三庭五眼嘛，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是啊，但是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吃同一颗苹果我们吃出来的鼻子都不一样，对不对？
对，
巴纳姆效应就是源自于我们人都差不多，所以我们的分享的面向都差不多，只要我们对号入座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一个面向正在处理的问题，
是，
这是事实。但是另外一面呢，每个人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人时地想法是在不同的状况下产生的，
对，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有细节的不一样，或者排列组合里面先后顺序不一样。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不能钻牛角尖。如果一定要怀疑或验证那个工具是什么的话，可能这个工具不适合你。对，我们使用一个工具目的是想要了解自己，了解周围的人，
是
让自己过得更好嘛，而不是说我拿斧头拿剪刀出来就验证它是不是世界第一的剪刀，不是我就不用，这不是我们拿工具的原因嘛。
是是是。OK。
我觉得今天也从白羽老师身上就是用占星跟就是那个什么星对，从就是星盘跟占星这一块，我觉得也学到蛮多关于自己跟我们跟另外一半的这个关系的。
对啊，
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蛮好的工具。然后我女朋友真的也有麦德克，然后我知道之后她也会跟我讲很多关于我的事情跟我们之间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慢慢用这个工具来更了解彼此。
我觉得除此之外，也有从白羽老师这边学到怎么样正向的面对一些问题，知道自己哪里不足，或知道自己哪里什么优势，就往优势那边去发展。要正向思考，
正向思考，
非常正向的一位老师，
真的。
对，正向，不过不要变成 正向魔人、
啊。哦，
对
对
对
对
对，
放松一
点，
是是是，
对，放松一点。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对于白羽老师的这个全方月占星学的课程，要怎么去找到你们？
大家请到知识卫星平台搜寻白羽占星学就可以看到这门课。
Okay.
这门课呢，我们会分三个方向来讲。第一个就是关于占星学的基本元素，什么是逆行，什么是行星过运，然后我们来看合盘，两个人的星盘合盘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各种人际关系，包括亲密关系，或者你跟理财专员的关系，我们都可以看。对，通过这个来了解自己，了解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最后就是我们来预测，这种叫流年合盘，或者叫流年决策。对于流年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觉得说，哦，就是明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小要小心。其实对我来说，更深入一点讲的话，那个表面的我们当然要听了，解得好的话要听。更深入一点讲，就这有点像我们看股票，股票我们去买它，就是去买它的估值嘛。我们一定不是只是买它现在财报值嘛。
对，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也要有一个估值。我们看未来的这些流年啦、星象啦，目的是让我们做好准备，现在要做点什么，帮助我们做决策。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人生不只要活在当下，或者是处理过去的一些事情，让现在的自己轻装上阵，更多的是我们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预测性。对，有预测性的状况下，我们视野宽广了，我们的心态格局变大了，做任何事情我觉得相对游刃有余一点。
是，OK，
谢谢老师，我们会把课程的优惠资讯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看。
对，谢谢白羽老师的分享，
谢谢白羽老师，
谢
谢。
谢谢
好，现在到 Q&A 的环节，第一个留言来自老板，你到底要怎样？
怎样呢
？Eugene。他这应该是很不爽的老板。好 ，Hi Ian and Eric， Episode 19中 ，Ian 提到自己是Manifest 显化的奉行者，相信事件发生都是宇宙给你的一个 sign，但是大部分的人根深固蒂的想法都跟 Eric 一样比较保守 including me， 很容易就朝不好的方向去想，或是怨天尤人。 YouTube 中两位也有到夏威夷尝试 Ho'oponopono 的疗法清理及释放压力，Ian还有到秘鲁尝试萨满的麒麟体验，希望有机会可以请两位介绍自己平常维持心灵平静的方法，以及如何在生活中保持活力。最后希望Ian多多分享使用 Manifest 度过了哪些难关。 Thank you so much。
我
Manifest，
因为我在 Manifest 的话，我就是当下我不会觉得是就是难关吧，就是因为有想象所以你才会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可能我平常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然后比较可以接受，之前有讨论过就是可能有一些挫折啊或什么的，我很努力然后没有得到成功，我会觉得啊，那可能就是不属于我，或者是宇宙不要让我得到，是因为想要给我更好的路，更适合我的一条路，对啊，所以我这些想法就会比较好让我度过所谓的一些难关吧，对啊，
我觉得过去的我心灵比较平静，我觉得是开始做频道之后，很嗨的时候特别嗨，
很
低潮特别低，就是 可能我觉得跟多巴胺平衡有关系，
哦，应该是
越嗨，然后你到时候就是荡下来的时候会越低潮，
那个差别
对对 对
心态
那个 variance 很高，嗯，所以我处理情绪的方式就是，如果我现在感到难过，我第一就会问自己 OK 有没有睡饱啊，有没有运动啊，如果这两个都做了我还难过的话，我就会真的就是需要把自己的思绪写下来才有办法消化和整理。
不是先去吃东西哦？
吃东西是一定要的，因为
一定要吧，对对，你睡饱然后有运动，没吃东西你可能会很难过，
因为我是一定会先吃饱了，所以这个我不用 check，
所以顺会吃饱，
对对对，我一定吃饱
okay,
然后我反正通常我心情不好有时候是因为没睡饱或者是没有运动
OK
对，所以这两个都 check 以后怎么还难过，然后我就把我的思绪打下来说我难过是因为这些点比较好去消化，
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
你不用放弃我啊
那是歌词啦
好，那你是什么让自己心灵平静？
平常就是我真的还是会冥想啦，对啊，我到现在还是会，然后我真的很烦躁的时候我真的就是静下心来然后望着远方或者是眼睛闭起来都可以，可是就是回到当下感受身边的风，然后听身边的声音，就算是车的声音鸟的声音风树叶的声音，就是感受这个世界，你就觉得我的存在就是一个美好了。
你现在李平同讲这句话我觉得你好像出家
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没错，下一题。
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奋奋，若没遇到彼此还会选择独自创业吗？嗨燕人 Eric， 我是潜水蛮久的 Dolphin， 一直很喜欢这个频道的精神，因为你们有勇气踏出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一直很想要留言，直到今天才突然想要问你们什么，如果当初你们没有碰到彼此，是否就算只有自己一个人也有可能做出离职当 YouTuber 的决定？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当社畜多年，曾经想要创业或者做自己真的想要做或觉得有意义的事，但始终没有遇到合拍的伙伴，自己一个人也确实少了创业的动力，时间久了就继续当社畜，留在这个其实内心不大舒服的伪舒适圈。我其实是个蛮有纪律也喜欢脑力激荡提出各种想法解决问题的人，但天生有个犹豫不决想很多的毛病，所以才希望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创业，两个脑袋应该能激荡更多的火花，若有机会非常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谢谢。我觉得我跟他比较像，我也想很多，就是我有这个欲望想要改变。我觉得当时如果不是刚好燕也想要创频道，我可能会拖更久，因为刚好又是疫情啊，遇到疫情然后这个时候辞职做那么狂的事情，我当时的我就是也一直说服自己，我内心有这个冲动，可是确实会想很多，我不确定会再拖个几年，然后我不确定会不会最后也没自己创业，就我不知道，对，可是当时的我确实是比较犹豫一点，
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想创业的一个人，就之前我在住 San Jose 的时候，可能不是创 YouTube 的业啦，就是我跟我室友就会常常周末或下班时间在客厅讨论，就是创业的 idea， 这个世界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是觉得可以去帮忙解决的，然后它是不是一个可以变成一个事业的东西，
是
其实讨论，
我也因为我常看 Shark Tank， 我自己幻想创业这东西，然后常常会一直想一些 idea 啊，可是想到一个 idea， 哦，这可行耶，
对，
然后想到说，好，下一步是什么？哦，先放在一边好了，我不会去执行。
Yeah.
我觉得我们做 YouTube 可能也是有了这个 idea， 放在那边，然后我记得是过了三个月以后，然后你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冲一下？
哦，对，
对，就是。会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冲动，可是要去执行确实会比较难。
Yeah， 而且这让我想到，其实我在2015年我曾经想要创 podcast 频道过。
哦，那个时候 podcast 还没起来。
还没。2015年那时候我已经把名字想我们拍了一集了。
你跟
我跟我室友、哦。然后那个频道叫做室友有事。就叫室友有事，
室友有事，
对对对，
okay.
就是我们就几个室友在那边聊天，
就跟 JT 和 Abel，
对对对，我还买灯，我还买 camera， 然后直接在我的那个客厅拍、拍第一节主题是大学的美国大学跟台湾大学，因为他们是读台湾大学的，我是读美国大学，
对对对，
我们在聊就是室友，我记得是八个字，室友有事有事，
室友有事有事吗？
室友
室友有事室友是吗？
好像就叫室友有事啊。然后反正拍完第一集之后我觉得哇靠好干哦，
这是因为你选错 partner
了、哦、可能是选错 partner 了反正大家就不会抓节奏，然后也不确定一个话题怎么接到下一个话题、哦、然后觉得而且我是录影版、哦、不算 podcast 啊，算 YouTube， 那时候就是没有 podcast，
你那时候开始做 YouTube 了吗还是还没？
那时候已经有 YouTube channel、哦、我个人的 YouTube channel 是有的
okay, okay.
可是他是我想要做一个节目，然后录完一集真的太干了，然后就把那个灯 Amazon 就把它退掉了，跟一些器材就退掉了、wow、就没做。可是那个音档我觉得还有、okay.可能在我电脑某个地方、
哦、所以你觉得你会是为了想要创业而创业，就创业这个字对你来说是一个憧憬还是什么？因为对我来说是创业是好，可是我觉得是要遇到那个让我想要创业的那个东西。
哦，对，
就那个产品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我不会想要为了创业而创业，
我想要解决问题啊。嗯，所以就是在 brainstorm， 就是解决问题的，有什么东西可以解决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被 monetize？ 嗯，就是在想哦，这个世界有什么问题可以被解决的？
对、yeah.
然后我觉得当那个 podcast 就是自由有事这个环节是一个 creative 的输出，就、嗯、哦，我觉得有时候很酷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嗯、然后来输出看看。
Yeah, okay.
我觉得创业者应该都是这个心态啦，是、啊、不是说是、啊、哦，我今天想要成为某家公司的老板，所以我要做一个公司，我才能当老板。
哎、欸，可是有些人是哎、欸，他就是我要创业哦，然后我现在来想有什么东西可以赚钱，然后我来想。刚刚有些是哦，遇到了这个问题，哦，有这个问题哦，哦，那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就是赚钱导向啊。
对对对。
可是赚钱导向不是我刚刚说的是他想要当老板。嗯。我今天就是当老板。
对
啊，可我这种感觉，
yeah.
可能比较少。
Yeah.
可能要么赚钱，要么就是解决问题。嗯，对对对。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听众有想要创业的这个动力，但是不敢，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就试着要拉拢一些跟你有差不多想法的人，然后交流一下。就是如果你自己犹豫不决，你跟一些人聊一聊之后，你就会可能更确定哦，这个是不是可行或不可行，可能可以给你更多勇气。
我觉得不行欸。
你觉得不行吗？
我觉得创业者要有一个心态是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 idea， 因为创业者是要承担风险的很高。
是。
所以如果跟很多人聊的话，大家会说欸，这风险很高，这风险很高。那如果你被打动的话，你在创业的路上会很辛苦，因为你一直听周围的人的声音的话，那大家都不要做，那就没有创业者了。
那要怎么找到适合的伙伴？
我觉得有些事情不需要伙伴，就是创业者，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 idea 很屌，你应该找，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做，可是找谁？你需要什么资源？
是是是，
你是要找资源来帮你完成这件事情的人、嗯、啊，你其实是知道你已经有想象的、嗯、你必须要有想象，我觉得创业者一定要有想象。找资源而已、嗯、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可能是他自己有办法执行这件事情的话，他不用去找别人。就比如说 software engineer， 我今天要做一个 app，
对，
我真的可以做出一个 prototype， 然后去实行它。可是如果现在只是一个想法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困难。
对，就找资源，
需要找别人
懂 code 的人。
yeah, yeah, yeah.
可是这个东西 app 是什么，跟他要解决什么问题是你自己要知道的。
是是是，
他只是你付钱然后他帮你完成一个工而已。
OK，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创业的话，你首先要自己非常非常相信这个产品，虽然你现在只是一个想法。
对啊，如果你现在想创业、嗯、可是你是因为找不到适合的所谓的合作伙伴，然后要什么擦出来更多的火花，你觉得这个商品可能会更好、嗯，那你就是对你自己现在的想法跟产品没有信心嘛？
是 是，
才会这样想。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可能就还不适合创业，因为你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足够的信心。你需要找另外一个人把你的产品弄得更好。对，那你就要真的就慢慢找到这个人，你才有办法创，你才有办法就是踏下那一步。
嗯。啊，如果做的研究不够多、
啊，对，你做的研究不够多、啊，要、啊、不然就是继续做研究。你等你有对自己或对产品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敢冲了，嗯嗯，你就觉得一定会成功，
是，
就会敢冲。
OK，
对，
好，那我们这集 Q&A 就到这边啊。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可以到 Apple Podcast 上面去留言和给5颗星好评。那我们下周见喽，
谢谢，拜拜。拜拜。